现在我们来朗读神的话语，诗篇66篇1至12节，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荣耀发明。
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
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不食
不吃过河，
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成亚
我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
丰富之地。
现在我们来朗读本周的金句2遍，请。
你必将生命之
道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16篇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十六
16章11节。
现在请潘牧师正道。没有声音。
潘牧师，
牧师你就控制吧，我这里控制不了。
OK，那你 unshare 一下。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情况还能够这样。
对吗？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情况还能够这样来敬拜主。 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这样敬拜你，也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主得着。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今天主要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的讲题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几个月，随着新冠状病毒 COVID-19 在全球的迅速传播、广泛的感染，还有死亡人数的加增，都会让人心感到不安。在人心动荡不安的时候，唯有相信神，地是什么？
这样子有声音吗？
怎么样知道选择哪一条路才是对的呢？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让人通过它可以到达目的，可以，所以路无论有多好，若不能让你达到目的地，都是错误的路，就不是你要走的路。你想去 San Jose， 那你就不能开往 San Francisco， 因为这个方向错了，就达不到目的地。你想到洛杉矶，你选择的路却往 Las Vegas 去，选择的路错了，就达不到目的地。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走错路，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们，免得他们越走越远。人生有很多路可走，有些路好走，有些路不好走。但重点不在路好不好，或是好不好走，而是那条路的终点站。所罗门王说了一句很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话，在箴言是四章十二节，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许多路看起来都很好，却是引到死亡的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从那里进去的人甚多， 但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里耶稣指出人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地或是 结局，灭亡或是生命。每一个人若不是在生命的路上，就是在灭亡的路上。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走到人生的末了才发现走错路了，后悔都来不及了，已经太迟了，没救了。如果早一点有人指出正确的路就好了，就还有机会能够尽快的转向正路，而不至于灭亡。失禁的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主要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来耶稣也强调同一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就是转或是回转的意思。要转向哪里呢？约翰还有主耶稣强调你们当悔改，为什么呢？理由是天国近了，意思是人应当悔改转向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意思是人人都应当回转归向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用两个字来特别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一先，这表明在顺序和重要性，它有首先，是首先的，是最重要的事。第二个字就是求，这是个命令式的动词，说求，你们当求，这是个命令，而且是现在时代的动词，就能够就应该这样翻译，当继续不断的。所以当继续不断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且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应当摆为第一优先，第一优先。这就是我们该有的人生目的。有了这清楚的人生目的，我们就知道正确的路一定是领人归向神和亲近神的路，这是天国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意思非常清楚，没有别的路可以到神那里去，耶稣是到天父那里的唯一道路。耶稣这条路是归回神、亲近神的天路，所以凡是跟从耶稣的人就会想亲近神，所以他就会跟从耶稣。当你的心不想亲近神，你就知道已经有偏离正路的危险。任何诱惑人去远离神的都是错误的路，任何时候你的心不想亲近神，就应该警觉到要回转来归神。就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所说的，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要常常把心，在自己的心归神。我们的心有很多时候会在那里走迷，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那在那里就会偏差。但是当我们发觉，我们就应该要赶快再次回到主的面前，把心归给神。我们也要喜悦神的道路，耶稣这条路是领人归回神和亲近天父的路。而且将来有一天，耶稣还要亲自来接我们，真的回到天父的家里去。耶稣必亲自来接我们回天家。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到第四节，就是耶稣讲这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之前的前几节，耶稣在那里告诉相信他的人三件事。第一，耶稣在天堂为我们预备一个长久居住的地方。第二节啊，在我父的家里，我父的家就是天父的家，天家有许多居住的地方，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第二，耶稣承诺他必亲自来带我们回家，回天家。第三节说，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让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这是个很宝贵的一个承诺，耶稣必亲自再来接相信他的人，属他的人，亲自来带我们回天家。三，耶稣特别强调信他的人知道回家的那条路。第四节，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因为耶稣就是那条路。那今天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是哪里。我们知道自己是要回家，我们也知道回家的那条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耶稣就是那条路，耶稣必亲自来接我们回天家。所以对信耶稣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知道死后就要回家，回天家。第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其实是远超过人的一切知识，真理能使人明白或者知道真实的事情。所以从某个意义某种意义来说，每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对真理的研究，或是在真理的某些方面找到其研究的基础。但人的头脑所明白所知道的实在是太有限了，即使是最有才智最聪明的人所可以夸耀的研究发现和发明，也只不过是真理的一小角。人对宇宙万有相关的真理的知识就如冰山的那一角，一小角。真理是远超过这一切的知识，那还有更深奥的真理，就是有关永远存在的神相关的真理，又有人又知道多少呢？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这里说啊，神的丰富智慧知识何等深奥，他的判断多么难测，他的道路多么难寻。诚实的人会谦卑承认还有太多他所不知道不理解不明白的事。还好真理不是人说的算，而是真神上帝说的算。所有的真理都是出自于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所有的真理也都在为神做见证。真理，宇宙万有所显示的真理，都在见证真神上帝的存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有不信神存在的理由。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开始说，由于人以不义压制真理，神就冲着人的一切不谦不义，从天上彰显出他的震怒。明明可知，心里有一种见证，知道说神的存在，但是人却把那个真理压下去，压制那个真理，这叫做不义，不谦不义，所以神的震怒就来了。二十一节说，这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的事情，却不以他为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考反而是变得虚空无用，愚昧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人在那里不愿意来承认神，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想还要占以自己为中心，不愿意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不以神为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但是在这个中间这两节特别提到一件事，这是最后说是无法抗辩的，无法抗辩，英文是 without excuse，没有任何人可以为自己不信神的存在而找借口来辩解，因为神已经清楚显明了他那些不可见的特性，就是这里说的，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显明在哪里呢？这里说从他所造的万物里所就可以领悟，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而且是清晰可见的。请我们看这个图画，这是旋螺性的星系，是很多星系其中一个星系 M81， 你看多么宏伟的一个设计啊！来，请我们听一些科学家的见证。 Isaac Newton， 牛顿爵士，他说不要不相信宇宙的创造者，因为如果说是意外或偶然的事在控制着这个宇宙，那真是不可思议啊。还有他说太阳、行星还有彗星组成的这最美丽的一个系统，只能够是来自于一位充满能力和智慧的创造者的设计和统治。爱因斯坦他说在所有的天然物理定律之背后是有一个完美的大脑，一定是有的，不可能没有设计的。那第二再来他说，我越多的研究科学，我就越多的相信神。 Louis Pasteur 巴斯德他说，我越多的研究大自然，我就越多的对创造者所做成的工作感到奇妙啊，好奇妙。还有一位 Francis Collins 是美国著名的一个遗传学家，他发现了与许多疾病啊相关的基因，他领导了这个人类基因组的研究计划。他是个无神论者，后来却相信了耶稣。后来他在 CNN 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他说我发现科学和信仰的真理之间的互补有着美妙的和谐，圣经的神也是基因组的神，在大教堂里面或是在实验室里面都可以找到神。他说通过研究神伟大而令人敬畏的创造，科学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敬拜神的一个途径。相信神的存在的确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他，要认识他。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的意思是我就是那能使你真正认识神的那个真理，我要你使你真正来认识神为你的天父。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在那里说，是他就是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显示神的真相，要彰显神的荣耀，让人真正的来认识和相信神。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然后他又在下面接着说，是第七节到十一节，如果你们认识了我， 你们也就认识了我的父。从现在你们认识他，你们也见过了他。在这里这一节里面呢，就在这个第七节里面，耶稣用了两个动词来说明两个认识，两种认识。耶稣说，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了我，这里的认识是 ginosko， 第一手的知识，是亲身经验的知识，也是那种最亲密密切关系的认识。耶稣说，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了我，有这样的认识，你们也就已经认识了我的父。这里是用第二个词是 ido， 是眼睛所看见的导致心灵上的看见和认识、啊、看见属灵方面的事实和真理。所以在这里就是对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看见了耶稣，你们就在那里心灵里面也就能够认识我的天父。从现在起你们继续不断的认识他，这里又是用 ginosko， 现在就在强调你们认识父也是继续不断的，是你们亲身经验他和亲密的关，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的那种认识。还有呢，他说你们也见过了他，一度你们灵里看见了他。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强调我们要亲身经历他，亲身与天父上帝有亲身的经验和他有亲密的关系的那种认识。那腓力说，我是想看，我是要亲眼看见。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耶稣说，腓力啊，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认识了耶稣，就是认识了天父上帝。好，主耶稣说，难道你不信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但若不然，你们当因父所做的工作而信。所以在这里强调，不但要认识，要信，要知道，要信。那别人或许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也应该帮助别人来知道认识耶稣就是真理。耶稣能使他们真正来认识神为他们的天父。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认识神，并认识他为天父。人不认识神，心里一定是空虚的。那人内心空虚，就会让他感觉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唯有神能满足他内心的空虚。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在于认识神。你知道人生真正的满足就在于亲自经验父神和你那种亲密的关系，但他不知道。所以你应该要帮助他来认识耶稣和相信耶稣。我们今年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就是要传福音。我们都要告诉别人，都要为主做见证，让别人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而认识耶稣，他就能够认识神，认识神为他的天父，能够跟神有那密切的关系，他的人生才能够有意义，才不会空虚。第三，耶稣就是生命。耶稣的生命是战胜死亡权势的生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这几个月新冠状病毒 COVID-19 使人心惶惶，感到不安，面对痛苦，面对死亡的那种威胁带来极大的恐惧。但即使人还不知道有这个冠状病毒 COVID-19 的威胁，这个沉默的杀手却已经默默地到处传染，使许多毫无戒心的人受害、受苦并死亡。有一种病毒比这新冠状病毒致命100倍、1000倍、10000倍，它的名称不是武汉，而是罪。无论人有没有意识到罪的危险和威胁，都不会减少它对每一个人的致命力。没有人能逃脱它的入侵和它带来的毁灭。它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带来的是无比的痛苦和死亡。全人类都感染了这个罪的病毒，每个人都要因此而死。这不是不仅是肉体上的死亡，是也是灵性上的死亡，意思是以生命的源头完全分离了，永远在地狱里面受苦，完全没有希望，这是个事实。但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关于神的救恩和给人希望得痊愈的这个福音真理。感谢神差遣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为我、为全人类完成了这个救赎，因此罪的病毒能够根治，人类就有希望了，能得到完全的痊愈。罪的病毒要得到根治，神的公义必须完全执行。所以就这个，因为 你必须要按神的公义必须要达到，这人的真正根本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救主来到世上，他必须为人类的罪付出全部的代价。为了拯救我们，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把我们的罪归在自己的身上，而且要替我们受尽神公义的审判和受尽我们所该受的刑罚。事实上，基督耶稣真的是受了我们该受的刑罚和痛苦。他不单单是受尽了肉体上的痛苦，被鞭打、被钉在最残忍的十字架上，他全身的重量都挂在那个钉他手脚的3根钉子上，多么痛苦！但是这一切痛苦都比不上他最大的痛苦。基督与天父原本是永远合而为一的，但由于基督背负了人类的罪，他就完全与神分离，必须要分离，因为他带走我们的罪。这是对基督来说，这个是最大的痛苦。在这种如此极其痛苦中，耶稣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最后耶稣明确地说成了，意思是他已经为人类的罪付出了全部的代价，并且完成了神在永恒里所计划的这个救赎，成了，任务完成了， mission accomplished。 常常有人问，为什么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为什么必须相信耶稣才能得救呢？答案就是因为唯有耶稣为人类的罪付出了全部救赎的代价，只有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而且第三天，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立他为宇宙万有的主，叫一切信他的人 得救，叫一切信他的人罪得到赦免，叫一切信他的人得着神所赐的永生。耶稣彻彻底底的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感谢神，因为也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也得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不被定罪，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已经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耶稣的生命是战胜死亡权势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也是赐永生给信者的生命，赐永生给信者的生命。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什么？乃是永生。永生不单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不单单是永远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个生命的本质。这永生就是永生神的生命，永生是神恩赐的礼物。但可悲的是很多人得不到这份礼物。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耶稣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肯相信耶稣就得不到永生。为什么必须相信耶稣？就是因为唯有耶稣有权柄把永生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是我们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这是立刻马上，不是将来死后才有永生，是现在就有得到神自己的生命永生。而且不至于被定罪，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被定罪，在神的公义底下已经被定罪，甚至为我们受尽了我们该受的惩罚。所以他已经叫我们不用被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今天已经是离开死亡进入神的生命里面。感谢赞美主。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说，我写这些话就是约翰一书，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知道什么？自己有永生，叫你们有确据，现在就能够有确据，你现在信了耶稣就有永生。好，感谢主，这是主耶稣是赐我们永生的那一位。那耶稣的生命也叫我们能够活出那永恒有永恒价值的生命。主赐给我们永生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坐在那里等候上天堂。主赐给我们永生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能与天父有那非常美好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与天父有美好的关系，就有力量能够活出那美好的生活和见证。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能活出神儿女的生活。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能活出神生命的美好。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能活出神生活的活力。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蒙神的拯救， 这里有主，有圣经说有宝贝，什么宝贝呢？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目的就是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使我们能活出爱神、爱人、容神一人的生活和见证，这才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十七节，保罗又说：“所以，我们不上等，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怎么样？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个年轻人 Jim Elliot， 他到厄瓜多向 Oka 族这个部落要去宣教，他去的时候就在那里寻道，三十岁就寻道了。但是在他日记中写了一句充分表达基督徒人生价值观的这句话，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把那不能留住的给出去而获得那不能失去的，这人不是愚蠢或者不是傻瓜，能用短暂的去换取，去赢得永恒的，去赢得永恒的，这是有，这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这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也是个智慧的选择。那不能保留，那不能留住的是什么呢？时间、力量、才能、金钱、机会、精神、健康等等。那永不会失去的又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之意所做的一切，包括传福音、抢救灵魂、教导人遵守神的话、建立人的生命和灵命、见证基督、荣耀神、多结永远长存的果子。这就是活出真正爱神、爱人、荣神一人的生活和见证，这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但愿你和我都选择要为主而活，因为为主活是我们，因为我们经历到他，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设计。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着神的儿子，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设计。阿们。”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很多人四周围还有太多人不认识他，不知道耶稣就是他们唯一的救主，不知道他们必须信靠耶稣。主啊，求主你怜悯，也帮助我们这教会弟兄姐妹，主啊，能够常常为着还没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为他们祷告。也但愿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也有一天主啊，你必应允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把他们带到主你这救恩的里面。愿主你亲自的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特别的时期，我们不但能够身体健康，灵里我们更是活泼，更是能够纪念主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惠，要常常感恩。也求主教我们记得，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主啊，让我们今天 活得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让我们真是能够容爱做爱神爱人、容神一人的人。愿主的名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